我觉得其实像广告，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广告很像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广告很像是鬼，
鬼，
它真的像鬼。你看哦，通常我们会怕鬼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说是你的朋友的谁谁谁三舅妈二表叔看过鬼，但是你很少问过说，哎，主持人你们看过鬼？主持人跟我讲，啊，对的，我刚刚楼梯上看到两只，有没有？通常你都不会看到鬼，通常都是听别人讲的，
别人说。
对，所以其实广告业有点像鬼，是因为你通常听到别人讲广告的不好，不会是由做广告那个人跟你讲，而是在网络上搜寻。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告诉大家，人只要有梦想，就应该勇敢的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的来宾是投身广告工作20多年，同时也是广告热血研究院的院长娃娃老师。那娃娃老师，因为梦想实验室是以饮食主题出发的节目嘛，那我们先抛开你是广告人的这件事情，然后请你来回想一下，就在你过去的味觉记忆，请你先想一下，就是说你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特别令你难以忘怀的味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食物的记忆。
有有有，因为其实我在分享之前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但是不是像大家觉得说什么吃到特别好啊、特别贵或特别丰盛那种料理。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其实是一颗5块的包子。
5块的包子，现在应该买不到了。
现在也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买到，但哎，现在可能也比较难了。而且那个包子的那个大小，不是像现在我们知道那种比较小那颗，可能是什么山东包子或潮州包子比较大颗的。
是，
但是它是一颗是卖5块钱的。
是，
这个记忆是因为我当时在第一份广告工作，第一份广告工作我是在大二的时候开始，大一到大二的时候。当时嘛，因为其实有一半的身份是学生，一半的身份在工作，所以相对的薪水就会比较需要拮据进
行。
然后那时候学校是在板桥，板桥你知道？
我知道，
有个地方，台艺大，对。然后旁边有
不能讲出来是不是？
可以，为什么不能讲？台艺大是好学校，校友们鼓励，好吧？我们在那边有个地方叫林家花园林 Family 那个地方，然后它旁边开了一间包子店。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骑车经过，要去上课的之前，因为我身上的薪水也很低嘛，生活费必须要好好控制起来，然后发现到那一间的包子店。它一颗竟然只卖5块钱，而且哦，你看哦，一开始我们先听一颗5块，感觉很像还没办法建构起来。但是因为当时男生食量比较大一点，
你要吃几颗？
我去那边我是买6颗
，OK，
6颗哦，是一大袋这样的，而且很爽。因为通常如果你薪水没有那么多，你要买6颗包子会很辛苦，所以就拿那个6颗包子到学校去之后，我在进去表演厅之前，先在现场把它给刻完，身心灵得到满足。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必须要回去公司加班，
是，
哎，加班的时候就不会太饿，因为我已经被包子给塞满了，
是，
所以5块钱的包子是我心中最美好的一个记忆，
那还有其他的食物的记忆吗？
有，就是6块钱的包子，慢慢涨价了。其实还是有了，真的还是有了。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记忆耶？因为其实我妈妈她在年前之前的时候已经上天堂去了。然后呢，我这边也鼓励大家，其实用食物当做一种记忆是很好的。当所有人的妈妈都还健在，我希望大家都长命百岁，还健在的时候，一定要从她身上学会一手，至少一道拿手菜。
我想一手什么？
一手好，
一手好菜，
哎，一手好菜，至少学会一道你记忆中的最好的料理。
是，那妈妈给你的记忆的料理是什么？
茄子。
哦，好，很棒。
因为我妈做的茄子很奇怪，就是它是那种斜切的。然后我去到每一间商店，每一间只要是餐厅，它只要有茄子，我一定点。然后每一道来的料理的那个味道都不是我妈做的。然后因为我们家里就是人去的比较早一点。
是
悲伤的新闻，走得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其实那个东西的记忆我没有办法问到，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个记忆重现出来。
所以就变成是说，有一个你可能现在难以重现的味道，在你的生命中是一种小小的遗憾吗？
我觉得还蛮大的
哦，大大的遗憾，
还蛮大大的遗憾。所以每次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是自助餐，我一定加茄子，餐厅都点茄子。
但每次都点到不是那个味道，
绝对不是。而且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严重声明一下，茄子不能直切，
是
那个东西叫甘蔗，
是
啊，开玩笑，
要滚刀切，
要斜切。
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基金会做的也是营养午餐嘛，所以茄子的确是孩子们其实也不喜欢，
然后
也蛮难接受的食物，
对，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它的定色不容易啊，就是说它的味道料理也不容易，孩子可能会觉得软软绵绵的不是他生活习惯的部分，
没错，
这样子。
而且紫色跟蓝色仿佛不会出现在食物的颜色上面。
是。那老师，我们回来就谈广告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说你自己在广告创意20多年嘛，那对你来说广告是什么？什么样的魔力让你持续？因为就我自己所知，我做广告的朋友们常常都是没日没夜开会。 开会再开会，然后提案提案再提案、嗯、然后提完案之后没有过之后就全部就是一堂空。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让你觉得这么有趣，然后愿意持续这么多年？
OK， 好，觉得广告是什么这件事情，因为这有两个问题嘛。广告是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分阶段，就是以分阶段来讲的话，我在前几天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聊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好，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把它叫做意义是成功之后的余欲。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比方说你今天去问一个人说你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业、嗯、他一定可以跟你侃侃而谈，
是
我是要拯救世界，我是要帮助所有东西，但其实一开始都是为了生存，
是
我就是因为要一口饭吃嘛。所以我觉得广告是什么，对我来说分阶段，很老实在讲，第一阶段就是谋生，我就是要生活、啊、我要有钱去买那个包子，我需要把那个六颗包子给买回去，身上必须要有钱，这第一阶段。然后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在做广告的人在第二阶段会开始放弃，
真的、啊、开始放弃，
一定会放弃。通常广告它会有两种很极端的人，就是你做的很短跟做的很长，但中间人都死去哪里，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流失掉了。哦，第二阶段的地方就是因为如同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广告这个行业它真的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像我今天早上才跟客户打完电话而已、啊嗯、才被指导的一番，
是
啊，客户都是很棒的哈，法乐世卫的客户都非常的棒。然后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独立，不是哦，
是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我每次电话响起来我就想说糟糕，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嗯、啊？除了老婆要骂我之外，到底还是有哪个客户要做一点指教，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把它称为叫做建立自信。所以建立自信就是因为你每天会有地方会做，直接被指教是好或不好、嗯、或者消费者直接帮你指导、嗯、所以你就必须要让你的东西的质感一直提高。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你学到的东西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自信一些些、嗯、所以广告对我来说在第二阶段是建立自信的这样子一个工具。嗯，然后那第三阶段的话，其实现在是正在我现在在做的阶段。
是，
我觉得其实像广告，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广告很像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广告很像是鬼。
鬼，
它真的像鬼。你看哦、嗯、通常我们会怕鬼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说是你的朋友的谁谁谁三舅妈二表叔看过鬼，但是你很少问过说诶主持人你们看过鬼、嗯、主持人跟我讲、啊、对了，我刚刚楼梯上看到两只。有没有，通常你都不会看到鬼，通常都是听别人讲的，
对别人说，
对，所以其实广告业有点像鬼、嗯、是因为你通常听到别人讲广告的不好，不会是由做广告那个人跟你讲，而是在网络上搜寻、哦、广告就是爆肝，有那个人爆肝，你很少听到说对我昨天爆肝，
是
很少听到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做到的事情不是要跟人家讲鬼不是不好的、嗯、而是把面纱掀开来给你看，
告诉你什么是鬼。
那个其实长得蛮可爱的，有些鬼的长得很可爱嘛，对不对？皮卡丘、宝可梦也很多嘛，对不对？
他们是鬼吗？
他们不是鬼哈。所以其实广告的面纱揭开之后，它不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东西。所以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包含我的自媒体也在做这件事情、嗯、希望借由我的一些能力让大家知道其实广告不是这么恐怖的事情、嗯、然后刚才主持人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魔力，对不对？这个魔力最特别哦，就是魔力就是广告是世界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是是少数几个它有固定的流程但是不能产出一样东西的行业。嗯，就像比方说我们今天拍片一定会有，我们今天主持人要润稿，会有灯要架好，机器设备要做好，开始做事情，然后每一集的内容会依照讲者跟主持人的方式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广告我要完全不一样。
是，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假设我们做一支手机的广告，2022年我帮他做了卖得很好，2023年我再做同一支，我再被客户干掉，嗯，不可能。所以我们有固定的模式、嗯、连产品都没有变。
是，
你告诉我那只手机变成什么，多了个刘海，怎么写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其实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根本就看不出差别、嗯、但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有更不一样的说法可以说、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做梦的职业。嗯，但是梦很麻烦，是因为梦没有标准，
是
也是因为这样才很痛苦。
对，就是想说你刚刚提了那么多，就是第一到第二阶段应该很容易放弃、
啊嗯、
那你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吗？
诶，我老实说这件事情讲出来很多人会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真的。
这个不是一个漂亮的话，
是因为赚很多钱，
不是，是因为我不会别的东西、哦、我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哦。你现在要我去转行，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嗯，但是请各位也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我非常的悲观，非常的焦虑，所以我每天只有说是我今天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逼向死亡，我今天是不是可以逃避这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嗯，原因也其实蛮绝对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其他事情、嗯、而且这件事情做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嗯，
没有想要放弃过，蛮好的。
没有，但是我想要放弃过人生，但是没有想要放弃过这个工作。
我还是工作比人生还重要。
哎，这是个梦想的节目，对不对？
是是。好，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你自己做广告嘛？那广告我自己觉得就如同你讲的说，每一个产制的过程中，它可能是同一个产品，但你呈现出来给客户看到，跟一般大众看到，必须是不同的概念，
对，对没错。
就是就算它是同一个，它可能同一包的零食，但是每一年我们看到广告都是不一样的创意在里面出现，这样子。嗯，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拍成了影片，做成了自己的频道，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一种魔术师被破解的那种感觉？
哦，我知道，我很喜欢看的。
所以你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吗？
我很喜欢破解人家的魔术。
那你？那你现在在谈的，比如说你以前就是很爱举 Burger King 为例嘛，
对
对，就很喜欢找了一些品牌来告诉大家说他的广告的背后，我觉得倒也不是说破解，告诉大家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做，解析这样子。
要不要谈一下，就是您这个广告热血研究院这件事情的频道，这个当初想要做这个频道的初衷是什么？
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哦，就是要把一个很难的事情跟大家说清楚，因为这个会牵扯到我们上题的第三阶段，就是我要先把我会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把那个鬼的面纱揭开来。
是，
但是这个行为很难，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跟现在坊间的书，我们不缺那种可以把理论讲得很复杂的人，但是难的是要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
是
的，前提是我要能够完全懂这个逻辑。even 是你今天是高中生、国中生，我都可以跟你解释广告的方式，但是要讲出来这件事情，他们会产生很多很奇怪的问题，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全拉平。
是，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输出就是最好的输入，所以那时候深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变得很平的前提的，可能是要有一个平台让我把这个东西不断的说出来。我自己在录了，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我的频道，前面几集不要看，非常的哈兹嘎西，很害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当时我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讲得更复杂，
更复杂，
对，好厉害，你知道没看完就好厉害，我觉得我学术底蕴好强。但后来发现没人看，对，但后来的时候慢慢转战到其他的平台上，
是，
就让一些知识变得非常的平面化的时候，让大家产生兴趣之后，就可以讲这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了，你每天都会接到来自不同客户的指教，甚至是直接的受众的指教，但你就是每日每夜要接受这些指教，你哪有时间来做你刚刚那个平台的工作？你怎么切分这个工作的时间？
怎么挤出时间来？对不对？
是。
好，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但是以下言论仅止于娃娃，好，跟节目是没有关系的，好，就因为这个会有点政治不正确。
是。
但我自己是没有把生活跟工作分开的哦，因为我之前曾经跟某一个公司的策略长，就是他们是策略部门最大的那个头，就聊过一个天，他有告诉我一件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我有同事有问他问题，就是说请问一下，以策略部门的话到底要工作到什么时候他们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难道每一天没日没夜的嘛？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其实他没有在下班的原因是因为做广告，我觉得跟做节目跟做现在饮食的梦想，这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我们随时需要观察。
是，
他跟我讲说他很喜欢在吃面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观察隔壁桌的人在讲什么东西，偷听以后赶快记下来。但是这件事情就很奇怪，难道我们今天六点半下班之后我们就把耳朵关起来不偷听？所以他指的意思是，加班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把 notebook 拿出去啊，到那个餐厅去做 PPT， 而是我们今天到任何地方就是有意识的去过活。
是，
像我们今天来贵宝地来录影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把它变成是我今天以后可以跟大家聊天啊，或者是在分享一些道具的事情的一些基底，但是也需要有意识去感受。所以我的生活上其实没有把它分开来，所以就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硬把时间挤出来。但是这件事情重点是我喜欢做，如果不喜欢做的话，你叫我如果不喜欢吃饭，你叫我吃饭，我都觉得是加班。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观察，这样
对，没错没错。
好，蛙老师的频道中啊，你可能跟我们这个食物节目比较有关的，就是说你曾经在频道中分享很多次，就是说从广告的角度嘛，怎么样把食物变得好吃这件事情。那你曾经也提到了要有食欲感跟食饥感，那要不要讲得更清楚一点？以及这个频道的影片出去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好有好有好有。因为其实我当初在拍这支影片的时候，其实有点担心，因为通常里面在讲理论性的东西，但是我第一次把实作的内容搬到频道上去，就来发觉其实消费者跟网友他们看这个内容的反馈其实还蛮好的。但我先回到内容这个地方去哦，就如何把食物拍得好吃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到底应该怎么分享这一题会比较好，但是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做广告的，所以我只用广告的角度来分享这支哦。我自己在看拍一个 东西的食物好不好吃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给谁看，
是
我只给谁看这一点来讲。因为比方说我就打几个比方，比方说给男生看，比方说你看我刚才讲到我想吃包子嘛，我想要吃包子难道是因为包子拍很好看吗？不是，是因为包子分量很多、嗯、所以你跟我讲说你今天把一个餐盘放上面，然后放一块肉，然后巧克力这样撒一撒，你告诉我这个东西给男生看，我把丢掉，跟你讲我才不要、嗯、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不是美感的问题，因为男生要的东西可能是分量跟丰富、嗯、所以呢，另外一个比方说你给长辈看，如果你给长辈看的话，你完全仿照那种网红的拍法，旁边放一朵玫瑰花、嗯、啊，旁边放什么东西很好看，巧克力把它撒片之类、嗯、长辈不会开心、嗯、长辈喜欢什么东西？健康的东西，
长辈是吗？长辈哪有喜欢健康的东西？
你把玫瑰花换成是芦笋都好一点点，你不要放什么环瑰花。长辈谁该来给你网美拍照？
就这样我能理接受， yeah. 我能接受。对，因为玫瑰花不能吃，芦笋还可以吃，
可以嘛？其实玫瑰花严格来说可以吃了，就像我一样是一个带刺的玫瑰。好了 ，OK。所以我觉得长辈的概念是自然跟健康才是重点哦。因为我觉得其实要把一个东西拍得好看这件事情之前，请各位不要误会，因为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教你如何拍食物的方法，嗯、那个东西都可以当做自己出去吃饭。你想要 po 一下你的平台你的社群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的广告用途的话、嗯、一定要先往回看你的目的到底是要给谁看，然后再针对你的消费者去把你要拍摄的技法内容加上去，这样的东西才会有意义，不然它只会有一个标准叫做唯美好看网美没东西了、嗯
嗯、所以就是技法可能好像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对象很重要。
技法是绝对是要辅助对象的，
是啊。
技法如果不重要的话，我今天这幕节目出去我就惨了。技法很重要、嗯、好不好？技法很重要，但是消费者的切分也非常的重要。
哇，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关于怎么样把食物拍得好看这件事情，对象很重要，技法也很重要。那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说你做了二十几年的广告嘛，那从我们传统认识的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广告，到现在其实近十年来所谓的自媒体的盛行，就越来越多人他可能不是靠传统的过去的那种方式在进行广告这种、嗯、那我们可能连自媒体就仿佛是一种广告的平台的概念在做这件事情、嗯、就如同您自己也在 YT 在 IG 也都有做自己的频道的内容的露出，就你而言你的观察从广告专业的角度来看、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
这问题我觉得还蛮细致的齁。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一件事情呢，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不管是 YT IG 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 whatever Facebook 之类的齁、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平台永远都只是平台，
是
它其实改变的只是界面的问题而已，就是今天你从 IG 移植到 Facebook 上会到 YT 上面去，但我想分享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不同其实不是平台的改变，而是消费者的改变。嗯，我举例哦，比方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看 IG 的短影片，短影片嘛现在盛行，连他们的执行长都一直在推这件事情，但是你说现在的消费者喜欢看短影片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现在的时间只剩下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看短影片、嗯、对，所以你看到、哦、在一段时间之前可能我们比较喜欢看是 Facebook 的长文，难道以前的人比较会读文章吗、嗯、不是，是因为以前他们的知识来源或者他们习惯看他们想要学习到的东西是来自于这些的平台、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的数位的频道或数位的平台在改变的时候，其实不是什么技术变多先进，不是，而是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在改变，所以这个东西慢慢就开始做了他们自己的变化。
嗯，所以要怎么因应这样子的变化去作为你的广告内容的调整，是不是就变成是、嗯、哦，那大家都要只拍短影片，而忽略了以前可能我们、哦、因为我们久久也会有一支很感人的长片啊，比如来自泰国、哦、来自日本、嗯、来自哪里的一些长影片的概念、嗯、可是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如果消费者的改变他们只能看短影片，可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久久会有一支，比如说、哦、之前我们看日本地铁、嗯、或者是泰国的一些什么吃的饮食，所以那这些老师怎么看
这个东西？其实会跟一个话题有关，叫数位风潮。
是，
但数位风潮这件事情呢，我稍微逆风分享给大家一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在社群上面你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话题出来之后底下的网友会出现一个字，嗯，叫追
追，
就是你什么东西出来了，好好新鲜，赶快追。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那个观点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数位的风潮上面，如果你只追快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你到时候根本就追不完。嗯，那个东西的快点，那到底是多快呢？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真的曾经看过，就是某一个品牌他们发生了某个社会事件，然后30分钟上线了，所有底下的网友不可思议，他们怎么可以在30分钟之内把一个社群议题给弄完？嗯，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好？非常好，非常厉害。但如果今天每一个品牌都只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危险。
是，
这个地方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当所有东西凡是只求快的时候，你会 会因为这样子而反而会让自己燃烧上来，要小心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刚才讲到的不管是长片，长片也非常的好看，但是长片这件事情跟短，我们不是用长跟短这么苍白的事情去看它，而是看你的消费者他们在哪里。如果你的消费者习惯或是在这个波段的东西你不用长的无法说明清楚的话，那么长就是你要去做的。反之短为什么红，是因为那些消费者他们习惯去看短的影片，所以其实长跟短倒不是说今天一定要追或不追，或是谁是谁非这样子，而是要最主要回到广告的视角，还是你的消费者习惯在什么地方看什么的话，你就给他看。
老师，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做广告那么多年，我们常常在广告的术语里面有一个 TATA， 我们一直找到我的 TA 在哪里，但是广告不是全 TA 吗？还是它真的是会锁定，尤其在分众现在这么明白的一个数位浪潮里面的分众的风潮里面，我们要怎么去找到 TA 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你觉得假设今天我们要做内容，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理念，以基金会来讲，我要把我的理念行销给别人，那我该怎么做这件事情？
OK， 好，这个问题我分成两个层面来分享给大家。好，就是当然前者是讲说在一个广告乌托邦里面，我的一个产品出来是应该要打给全部 TA 的，但是要打给全部 TA 会对应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钱，你有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打给所有的 TA？ 其实我相信应该所有的品牌，比方说我们今天讲洋芋片，洋芋片通常 TA 是18到35岁，难道36岁我不想打吗？
对，
我想，但是我没有这么多钱打，
所以我是爱吃洋芋片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去打到那么多的人，所以他们只能用最现实的状况回去看。然后回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找到你的 TA 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请各位千万不要相信坊间会跟你分享的一些有什么绝招魔术，那个东西不叫做行销，我觉得它叫魔法，就什么东西一定要找什么 TA 这个方式就对了。因为我自己比较推崇的方法是在试做中试错，
是
试错中试错，也可以反之亦然。这个东西它绝对没有马上做就成功的，因为所有的品牌他们在找 TA， 相信贵频道也是，你一定是慢慢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哎，怎么有几个年龄族群的人对我的第几秒开始会特别的有反应，所以用这个东西反馈回去，回去之后才，哎，这个年龄层对这一集节目的第3分50秒有兴趣，所以把这个东西延伸上来，开始额外再做一些其他的题目。所以其实TA 他没有办法在一次之中做好，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他可能是一种魔法，如果有的话教我一下啊，我也想知道。
所以他其实是在变动中我们去找到最适合你这个产品的受众
者的概念，没错
部分。好，那回来我们饮食为主，那我也想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的广告经验中免不了也有一些跟饮食有关的广告，那对你来讲有什么有印象的吗？或者不一定是你自己做的，或者你自己觉得
okay,
啊，那个创意好棒哦，看你都想吃了。
好，我这个人习惯是这样子哦，就是只要举例，我一定都举我自己的，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扛，好不好？就是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
我之前拍的那个一个广告，什么牌子就不讲了哈，但是它是浓汤的广告。我这辈子哦做了20几年的广告，唯二被下架的广告，这是其中之一。当然，它是我发生生命中广告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支，
哇哦，
被骂下架的，
是
3天之内下架，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们剧情被骂下掉，我来形容一下剧情哦。它里面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班时间，然后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浓汤是讲说你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把浓汤做好给你家人上，就上桌，很自然的讯息，对不对？然后那讯息是妈妈她回到家里面啊，把那个雨伞啊收起来，妈妈下班回来辛苦了啊、然后爸爸跟小孩已经在家里面啊，爸爸跟小孩就是天伦之乐嘛，就看妈妈说哦，妈妈肚子好饿，拍两下肚子，好，就没有然后了，被骂下架了。请问为什么？你觉得是为什么？爸爸看着妈妈说：“好饿。”就这样子，
所以
被骂下架了。底下网友开始谩骂：“爸爸是死人是不是？爸爸为什么不会自己去煮？”对，开始，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广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想说，就是在一个很急忙的状况之下，妈妈不用有太多的负担，5分钟料理可以上桌。但是我们忘了考虑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好可以当做这一题的一个 echo 起来。其实现在的食物，感觉跟感情不像是我们早期的时候，有没有戒严时代？我们食物是为了温饱，是为了让自己吃饱。但现在的食物做的是一种感情的传承跟温度，所以你必须要考量到，你不是把东西塞到别人嘴巴里，你是要把一个产品的价值跟品牌的价值观放到消费者脑袋里面去。所以那一支广告，我必须要讲，我做错了。因为我忽略掉这一点东西，就是爸爸不应该当死人，爸爸至少学会煮汤好不好啊？所以其实这个电视剧它对我来说，广告生命中的食物印象很深刻。
所以是不是现在觉得可以被网友留言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广告人来讲，会不会是因为以前你像你看我们以前只有三台，
对，
然后只有三大报，然后你就是好不好，就卖的好不好，销售就是他就觉得哇，你看就这个有用，
一翻两瞪眼，
因为不会有人在下面留言，也不会有网友给你负评，也不会给你一颗星星这种东西，
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中就变得很多，是我们真的产制的时候忽略了一点点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它好像似乎会容易被放大成一个概念。您怎么看？就是因为你现在有 TA 这件事，可是它更容易好像消费者会直接跟你反映这件事情。
Okay. 好，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我分享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网友留言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双面人，
是
当然负面的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今天辛苦做完了，你在底下开始干给我，把我干给我成那样子，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因为现在广告一天的产量搞不好就十支以上，
是
尤其是现在网红当道，十支以上还是超级低看他们的、一定是更高的数字了，所以如果你的影片出来任何一点讨论度都没有的时候、你是不会被跳出来的、这时候又回到最前面的，你的钱要够多，不然根本就不会有人看到，但是这是双面刃，你要被人家讨论到的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延伸出来广告另外一个层面叫公关处理危机，就必须要靠公关方式帮我们拟一评、
我懂，
对，
那会有客户跟你说我就是要做负面广告，
没有，很少很少很少的客户会这样，我相信有些客户会希望我们把话题导到对方没有的那个地方去、因为广告有一句很厚黑的话分享给大家，他的商品讲说，如果我有好的就讲我的好，如果我没有比较好就讲他的不好哎，对，其实广告的世界里是有这样这个东西，就是希望不好的话也是讲他的不好、不是我的不好，
了解、
好，我的客户都很好，没有你这样子好、
那我们来请汪老师帮我们想一下、就是说广告这件事情啊，如果可以用料理来比喻的话、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彩色？
蛋炒饭。
怎么说？
你有听过庾澄庆以前一首歌吗？
有，
好吧，一讲出来就发现年纪的问题了，
翻滚吧蛋炒饭、
它里面就讲说，就是什么蛋炒饭要炒的什么饭要粒粒分明，还要沾着蛋。我那时候听完之后，觉得跟我做的职业好像，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炒的蛋炒饭的料都差不多，就是饭嘛、蛋嘛、葱嘛，然后一点点的调料。但是你就会吃到有一些就是超级难吃，但是有些饭你就觉得、黄金炒饭怎么这么简单就好吃？所以我觉得广告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跟蛋炒饭有点像。每一个人的原料都差不多，我们有的金元银弹基本上都差不多、我们能够用的素材跟摄影装备都是长这样子、
是，
但是每个人端出来的时候却要让你的消费者看到说这个蛋炒饭吃起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蛋炒饭很像、又难又简单。
食神讲的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超级难的、对，而且每个消费者他们喜欢的口味又不一样。
广告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常会讲创意，创意就广告就是一个创意，而且我常常觉得广告让大家会有一种出人意表，你以为我今天就是同一包零食，但是它每一年的广告出来可能就你觉得今天好有趣啊，他做了一个这个的方式。我觉得广告好像就是有一种它落入你的意料之外的这件事情、会让大家很有感觉这件事情。那你鼓励年轻人进入广告业吗？那你如果鼓励他的话，你觉得他要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能力？
好，有没有发觉主持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带微笑呀？没有，
因为我没有进入嘛。
没有，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就 是我觉得我不会站在一个鼓励或是不鼓励的状态之下，但是因为我时常会去一些大专院校去做演讲，最后的时候我都会送一句话给学生们、不管你们以后要不要做，因为我的责任是推广广告这个职业，
是，
但是我推广是职业，但是你以后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是看你自己，但是我只希望他们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不要讨厌就好了。你只要不要讨厌，那之后你给他一条机会，其实广告360行都是啊，广告时常跟朋友讲说，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要做没关系、世界上360行不是只有这一行而已，但是一开始先不要讨厌，而且那个讨厌多半是来自于你听别人讲的，
是，
就是那个鬼，你先把那个鬼先压制住有没有，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你只要不讨厌，那你之后要不要加入看你自己。
但我觉得广告现在也蛮有趣，就是说我们虽然讲的您是真的是第一线在做广告，各行各业何尝不都是一种广告，
当然
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做理念，我们今天在说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就是就算政治人物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广告嘛，就是就是说他要告诉他做了什么事情，
是是是是是，
他需要被知晓，其实是一个广告的过程。广告常常需要很多创意，那创意这件事情你觉得要怎么培养啊？就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者您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来累积你自己的创意的发想？
那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个问题哈，因为其实在广告的各行各业，广告的各种的职位里面，它需求的能力不太一样。
是。
那如果今天想要借由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广告的好的话，那我不会鼓励大家只能去做创意这件事情。可能可以跟客户协调、可能可以去拉报价单、可能跟客户打好关系，其实都算是广告的一其中一环。
是。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共通的能力就好了，就是先不要论说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获得创意，但是有一个要件是你一定要有的，就是你要从失败中爬起来。因为你不是只有那个什么什么偶尔失败，你基本上做广告是每天失败。真的真的真的。
这听起来超负面的。
每天失败，我是因为我跟人家讲真实的状况，我不会跟你讲说广告不会失败，所有的客户他的都抓着
人手很好，
一起往那个，
谢谢你，
对，一起往夕阳跑去，每个都是安息教练，没有这样子会这回事情。因为你仔细想，每一个客户他都必须要把真的钱放在你手上，
是
你要去做那个销售。如果你今天面客户，你今天邀请一个来宾来的话，你也会希望我可以产出最好的东西，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以照这种完美的乙方来讲，一定就是最好的服务给甲方。所以其实你在面临到困难的时候，要先练习从跌倒那个地方爬起来。嗯，这个是我要送给所有想要做广告或是想要一探究竟广告是个啥玩意儿的人的一些建议。
哇，老师其实是展现了非常多对于广告的热爱。虽然你还是告诉我了，我们有些就是不适合，或者你可以给他要给他个机会，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你自己对于广告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梦想想要实现的吗？
如果真的要把很多梦想把它先放一边，只能雕一个出来的话，我现在是放在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些广告的东西。嗯，我觉得又回到刚才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大家一样是会把广告当做一个原罪化非常非常严重的行业。你进来的时候你就是免洗筷，你进来学生进来就是爆肝低薪加班，客户是魔鬼，所有东西都是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要避开谈这件事情，确实在以前我们认知的环境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开公司17年之前，我都是在各大广告公司上班的人，所以我是讲之前哦，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就不讲，因为现在我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以前我的广告公司真的就是这样子，几百人的公司，几千人的公司，我们就是免洗筷，他不在乎你要不要做，你做完你要走你就走，反正很多人要进来。
是，
但是现在我再 again 哦，就现在的公司如何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还家哈。但是我觉得以现在我的立场来讲，其实现在广告的环境，如果是挑对地方的话，其实它是有可以让你发挥你自己能力的一个绝佳的场所，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但 again， 它必须要挑对那个场所，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 know how 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了解到这件事情，不要害怕就好。
所以等于是要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揭开面纱的广告，而不是我们一直听到别人怎么说广告是怎样，广告是广告是怎样。
对，就是以我的能力之下能够揭开的小部分面纱即可，这样子。太大的我也揭不开了啦。
好，那今天哇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讲了非常多跟广告有关的事情。那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以前其实我还真的蛮污名化广告业的
正常
同学朋友们都觉得说，天哪，你们到底在忙瞎忙什么，每天开那么多会到底有什么用这样子。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很多还是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价值感，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哇老师告诉我们说，广告就像蛋炒饭，它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它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让它变得好吃也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子。那再次谢谢哇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那梦想实验室，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